感谢主，我们有在这边有这家的教会啊。今天我们应该差不多了吧？今天我们爱求华人基金会也带了一些弟兄姊妹来探望大家啊。在后排的那几位，你再站立起来哈，来得给给一声啊。那几位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有一颗心来支持一下我们在这边南边的教会啊，请坐啊。那我们不单是我们联会的教会，而且是弟兄姊妹，神国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要在爱里面去一直的成长，在爱里面去学习。我们讲到福音，什么是福音呢？我们都是说，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的福音。那福音有什么好处呢？你得到了什么福音的好处呢？坐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你可以讲出一点，讲出一点，福音有什么好处呢？可不可以讲出来？福音使我有什么？得救，得救可以怎么样啊？有永生，对不对？福音使我有生命目标，对不对？福音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对不对？我们圣经我们读过，福音，今天我们看福音使我可以成为一个和平之子。福音成为和平之子，我们先来读两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9:25，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就哥林多前书9:25，凡教义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然后我们读约翰一书4:16-21，我们一起来读。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的，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成，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得的命令。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9:25提到冠冕这个字，他说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所争取的去那个去争胜的，其实就是一个冠冕，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能朽坏的冠冕，但是神要我们去争取的是一个不能坏的冠冕。什么是冠冕呢？我们怎么能够去得到这个的冠冕呢？其实这个约翰一书也跟我们讲，爱，神就是爱，冠冕，爱好像拉上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接着一话告诉我们，主啊，你要我们真的得到的是什么的一个的冠冕。主啊，好像你的使徒保罗一样，他说他纵然要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会说这个冠冕，主啊，我的人生已经尽了力跑了，主啊，我的人生已经能够你为我留了这个的永远的冠冕。主啊，我们能否说出这句话呢？主啊，愿意你的话教导我们，愿意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里面真的努力去争取这个永不朽坏的冠冕。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冠冕这个字，在今天上几个月我们刚看完了这个奥林匹克的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们中国队 赢了好多的冠冕了啊，好多的奖牌。当我们去看的时候，他们赢了什么东西回来呢？其实只不过是一两的金牌，或是铜牌，或者是银牌，值得吗？值多少钱呢？如果用钱去衡量的时候，我们只不过他们得到一面的金牌，可能是值三几千块美金吧，值得吗？他们用了十几年呢，可能有些都是十几岁就参加比赛，十几年的努力，他们每天的这样用功去练习，每天这样的去做这个运动，他们有好多的牺牲，他们得回来只是这一个几千块美元的金牌，值得吗？这个是冠冕呢？当我们去看他们领这面奖牌的时候，每一个运动员他们领这个奖牌，他们不是在衡量这个值多少钱，他们都哭了，他们都好高兴的去接受这面的金牌，他们哭起来了。我们这些站在电视机旁边的朋友们，我们去看着他这些运动员拿奖牌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哭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面奖牌代表了一个的价值。这面的奖牌英语叫做 a symbol of honor， 就是一个荣誉的标志，标志着我的成功，标志着我的努力是大家认同的。假如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去，我们的努力是主所认同的，那一个的奖牌就不是一个 temporary 临时的奖牌，而是永远的奖牌。这个是我们真的想要得到的，这个是我们想要科目到的一个东西，是主给我的一个奖牌。在保罗格林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那你说保罗说，大家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差不多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他写的，他写什么呢？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说从此以后如果死掉了没所谓，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为什么能够说出这种的话呢？他为什么能够说我知道我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呢？他甚至说在第七节第八节前部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能够讲这些话吗？我们当跑的路我们跑过了吗？我们当守的道我们守住了吗？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做过了吗？我们能够在真的在主的面前这样讲这些话吗？好多时候我到医院去探访有些癌症末期的病人，好多时候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他都会说一些埋怨的话，他埋怨这些埋怨这些埋怨那些。他们为什么埋怨呢？好多时候其实他们不是埋怨没有钱，不是埋怨自己做不到什么高的地位，他其实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对不对？他的银行户口里面有多少钱，就是加多一个零有什么所谓呢？在他的岗位上他再升一级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意思。他所埋怨的就是我这一生真的有意义吗？我这一生白过了吗？其实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也要问同一个的问题，这个的道我是否已经守住了？这条主给我的路我是否已经真正去跑进了？这场的仗我是否已经真正的去打过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冠冕的问题。 就这个就是我们在颁奖台上我们是否值得去拿这一个的冠冕的问题。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凡教理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人坏的冠冕。不知道大家去过哪这个冠冕没有啊？我自己就从小到大就很少机会去拿什么的奖牌啊，可能大家有拿不同的奖牌啊，但是我自己从小到大呢就是读书非常的差哈。从前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呢，我都是家里面我爸爸妈妈有三个孩子啊，我是第二啊，我的姐姐读书很好啊，她读到名校里面去啊，我的弟弟也是成绩很好，一定是三名之内，我呢就是一定是最后的那三名之内。那其实呢所以我从来我觉得我没有可能得到什么奖牌，我弟弟拿了好的奖，我姐姐拿了好的奖，我是没有的。所以我不知道，从来没有试过的。我当我读这个哥林多书的时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说什么奖牌也是也不觉得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奖牌那个的光荣啊。后来到四十岁，神呼召我去读神学。当然我在这边读过大学啊，但后来回到香港做生意做了一段子啊，神呼召我就出来了，跑到这边来，带着我的儿子我的妻子过来这边读神学。这边的神学是英语的，不是中文的神学，是英语的神学。我从前读大学的时候，我是读 engineering， 是读工程，大家都知道就是用计算啊，计算机来计算，不会写文章，不用写文章啊，我就喜欢工程，不用写文章，不用英语来写文章啊。后来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呢，又看好多的书，写好多的文章，那糟糕啊！我放下书包，二十来岁，放下书包到四十岁啊，二十年的时间差不多。丢下了书包二十年的时间，神呼召我回来读神学，读的是英语，要写好多的文章。天哪，怎么办呢？祷告，神呼召我，他一定负责。我就这样呢，读下去，读到第二年，感谢主啊，有奖。他们说啊，林泰山，你过来啊，我们有一些奖要颁啊，你就过来，就过去，颁了两个奖给我。是我人生第一次听神的话就有奖品了，两个奖啊，也有钱的啊。第三年读完神学，最后一个奖，讲道大奖，神给我用英语讲道啊，不是用中文，在老外面前用英语讲道，我拿着奖，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当我拿奖的时候，我好高兴。在我坐在下面的观众里面，其中一个是我太太，她哭得好厉害，她为我而哭。她与我一起了，我们今年二十七年，那个时候是十年前，十七年，她为了哭了好多。她跟着我从来没有拿过什么奖品，这个是也是她看的第一次。他为我而哭，我也感觉到这份的荣誉。但是圣经给我们讲，我明白这份的荣誉感，但是圣经给我们讲，我们这个也只不过是一个人坏的奖品，一个人坏的冠冕。真的，我们只不过高兴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已经全部都不记得了。我现在讲到了才拿起来讲，然后其实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们在地上所得的冠冕，其实只不过是人坏的、会过去的冠冕。圣经教导我们说，神要我们领受的是一个不能坏的冠冕，不能坏的冠冕，直到永远的冠冕。当我那一天跑到台上去拿那个奖的时候，我心里面好高兴，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跑到耶稣面前，站在耶稣的台前，我拿的是耶稣给我颁的一个奖，是直到永远的奖，那一份的高兴更加更加更加的厉害。就是妹，神是耶稣要我们争取的，就是这个的奖，这个的冠冕。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的冠冕呢？约翰一书跟我们讲爱。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不能坏的冠冕呢？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命令，这是一个命令。 Mother Teresa 不知道大家知道她是谁啊？中文翻译就是德兰修女啊，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她说过 quote, The hunger for love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remove than the hunger for bread. 中文翻译就是，人对爱的饥饿问题比对食物饥饿的问题更加难解决。人需要爱，人需要爱耐的程度比需要食物的程度更加更加的大。我觉得德兰修女她讲的一点也没有错。我们今天我们的世界上，我们最缺乏的就是人间之间的爱、关心、爱。神叫我们要去爱，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姊妹，爱你的家庭，爱你的儿女，爱你的父母。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要我去爱好困难吧？我不知道讲一些什么话。我觉得关心人很麻烦呢，关心我关心不好呢，他会埋怨我，或者是我关心他，后来得回来的就是一些的误会了，或者是一些伤害。我觉得爱人好困难，我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东西。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做，至少我们可以看有三点的事情我们可以做。我们怎么样去爱呢？第一样我可以提议大家做的就是与人真实的同在，与人真真实实的同在。我是说真实的同在，大家知道是怎么叫同在，但是我是讲是真实的同在。举个例子，有个小女孩半夜发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醒了，他梦见有一只鬼要找他，要吃他，这样他就大哭起来。小女孩大哭，妈妈就过来了。妈妈过来说啊，女儿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我好害怕呀。妈妈说，那他是基督徒啊，他说不要怕啊，把灯关起来的啊，你祷告就可以了，祷告呢你就不用怕了啊。那小女儿说，我还是怕，我要看到一个真的人来陪我，我才会不怕。他要的是真的一个人，有手有脚，有面，有脸孔，对不对？有真的一个人来陪他，他才会觉得安心平安。人需要的是这些，真的同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就是为了什么？与我们同在。神明白这个，知道这个东西，我们也需要这些东西。于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与人同在。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他说我要走了，他差遣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被差遣出去， 与我们周边的人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代表神代表圣灵去与人同在。神要我们与人同在，但是我们的同在不是只是一个身体的同在，而是要在真真实实的同在，不是人在心不在，是人在心也在。最近我看了一本的书，这本的书叫做 The Heart of Female Same-Sex Attraction， 如果大家听得懂，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女同性恋者的心。最近我看这本书，为什么看这本书呢？因为我最近有认识一个小女孩，十二三岁，她开始参加了，她说长得好漂亮，你一点不觉得她有什么问题。她说她要参加 GSA， 她知道什么叫 GSA 呢？就是 Gays and Straight Alliance， 就是同性恋者的大联盟。我心里觉得好痛心。我要问，为什么一个这么漂亮女孩子变成了，她知道自己不喜欢男孩子，她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女孩子，为什么她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她很小我已经认识她，为什么她会这样呢？我就有一个机会，我就得了一点的书，我就买了一点的书，我就看这本书，叫做 The Heart of Female Same-Sex Attraction。这个作者 Harmon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做了几十年就是辅导这些女同性恋者的一些的问题。他写的这本书，他解释为什么一个小女孩会变成了一个女同性恋者呢？当然有好几个的事情可能发生过的，就是第一，就是可能这个小女孩从小的时候受过性侵犯啊，他就会可能变成一个女同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爸爸妈妈的不在，他长大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啊，他就得不到爸爸妈妈的爱，也学不到爸爸特别是妈妈的那一个的 identity， 那个的那个身份啊。所以我知道好多国内的朋友们好喜欢把小孩子丢在这边给可能给爷爷奶奶去看啊，自己就跑到国内去或者别的地方去做什么事情啊，大家要小心，爸爸妈妈的不在会对你的小孩子造成好大的影响。所以这个第二的可能性就是爸爸妈妈的不在，第三的可能性就是爸爸妈妈在呀，但是他们人在心不在。有些的小女孩，她们是爸爸妈妈都在的啊，和她一起的，但是爸爸妈妈人在心不在，可能在她的旁边，但是不是真的去关心她，不是真的去听她心里面讲的话，她是在身边，但是爸爸妈妈做其他事情，打电话打游戏机看电视做其他的事情，没有与这个小女孩真的同在。这三大的原因就可能造成了这一些女同性恋者的问题的出现。所以你的真实的同在是很重要。上两个星期我去了一个看了一个的影片，到UA大学里面看了一个的影片，这个影片叫做Screen Ager， 如果大家听得懂，就是这个电啊，这个手机电话那个 screen 啊，那个 screen Ager 就是这个年代，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小孩子，他们每天都是看着这个的屏幕，每一个的 screen， 会造成好大的影响。
但到底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每天就看着这个的屏幕呢？他也是讲出了好多的问题。原因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我听到的也是父母的人在心不在，你是在他旁边，你是与你儿女可能相隔三尺的地方，但是你手机爸爸妈妈里面的手机啊，爸爸妈妈一直在打这个手机，他们的儿女也在打那个手机，他们相隔了十万八千里，人在心不在。当我们人在身心却不在的时候，其实儿女们会感觉到的，他们确实知道爸爸，我在爸爸妈妈的心里面一点也不重要，他们感觉不到爸爸妈妈对他的爱，他们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孩子们怎么能够看到自己价值，就是从爸爸妈妈对他的重视。怎么重视我们的儿女呢？我们真的与他同在吗？我们与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你和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是丈夫妻子，你真的与他同在吗？还是人在心不在呢？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每次与人去交谈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一样东西，他都是人在心也在的。当他去呼召税吏马太的时候，他听他讲话，他用心的聆听他讲什么话，他跑到他的家里面去与他成为朋友，听他的话。当我们看到耶稣和这个井旁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去讲话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也是真的去聆听这个妇人心里面所讲的话，不但是口里讲的话，而且是心里讲的话。他口里没有讲出来的，耶稣也听见了。耶稣和尼哥底母和瞎子的谈话，和一些病人的谈话，耶稣都是人在心在，聆听他们心里面的每一句话。当我们这样真的去放上时间，其实你不用讲好多话，不用什么什么交谈的技巧，沟通的技巧，你不用什么学，你就是站在他旁边真的听他的话。其实这一点，你愿意放上时间与人同在，真心的与人同在，这已经表明了你对对方的爱。好简单的这样事情，爱。当你这样的放上你的时间和心的时候，人家会真的感受到被爱、被接受、被尊重。好容易的，要不要什么的技巧呢？不用啊。要不要跑到那里去学什么沟通呢？不用啊。你就是在你的妻子、丈夫、儿女、父母旁边真心的与他同在，这一个已经好重要了。好的时候我们以为要解释什么儿女夫妻家庭的问题，要去找什么名医啊、心理学家，付上高昂的代价，或者是参加一些什么的培训班，我们才可以学会了怎么样去与人沟通，学习了怎么样去爱。其实好简单的一样事情，与他真实的同在。1800年，英国探险家，这个探险家要到北极去探险，他们找来了一条大船，他们找了好多名贵的东西与他们一起去，因为要3年的时间。于是呢，他们带了好多的图书在船上做了一个图书馆，他们也带了好多的 啊，很多的衣服啊，因为在船上他们可能会跳舞啊，做好多的事情啊，有这个 tap captain's night 啊等等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多美丽华丽的衣服去，他们带了好多的陶瓷酒杯、金器银器啊，他们都去了啊，因为要三年的时间，他们都带着最重要最值钱的东西去，但是他们带少了一样东西，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最不名贵、最难看、最不值钱的东西，是什么呢？煤炭呢？他们没有带煤炭去，这船跑了一半开不动了，没煤炭嘛，不能烧啊，不能推动了，船就在那里停了。几年之后，爱斯基摩人发现了这条船，当然里面的人已经死光了，他们发现这一些人穿着华丽的衣服，躺在名贵的银器金器旁边。聪明吗？这些人其实他们带了一些他们以为最名贵最好的东西去，他们没有带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去，就是这个煤炭。我们其实我们也一样，好多时候我们想要搞好我们什么家庭的关系，我们就会去订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或者台湾人叫饭店我们国内叫酒店是吗？香港也叫酒店五星级酒店，或者是买一个什么十天的旅程游轮，或者是要什么演唱会，或者去那里去购物狂欢，以为这样就能够解决我们夫妻之间、家庭之间、儿女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少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与你的亲人真的同在，就好像耶稣一样。所以第一点，爱怎么样去爱呢？与你的亲人同在。第二，从你的家庭开始。我们怎么样去爱呢？从你的家庭开始。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这样讲，她说 Love begins by taking care of the closest ones, the ones at home. 意思就是说，你要爱吗？从你的家庭开始，从你最亲的人开始。好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要爱，我们要说要我们跑到地级去爱人，但是我们连最亲的人我们却不懂得怎么样去爱。德兰修女她推动了好大的福音的施工，她的福音施工是相当相当之大，她在印度的贫民区里去为着那一些临死的一些的穷人来传福音给他。这些穷人没有饭吃，没有钱去看医生，他们全身长了好多的毛病，特别是皮肤病，他们身上生了虫子在咬他，他们就是这样一直慢慢的就睡在地上，任由那些虫咬他直到死为止。德兰修女就是到这些临死的病人旁边，为他洗伤口，为他祷告，跟他说一句耶稣爱你。他就是做这个事工做得好大，他每年所收的，因为这个事工 所收的奉献从世界各方来的奉献是讲十亿以上的金钱。他做得这么大，他讲什么呢？他跟我们说你要爱吗？他不是说你要学我来自印度这个地方 来学爱，他是说从你的家庭开始，从你的家庭开始。其实好多人 很难接受福音。谁是谁是哪一些人最难接受福音？其实好多时候就是那些很好的基督徒的家人，他们很难接受耶稣基督，很难接受福音。为什么呢？他们从来没有从那个爱主的人身上看到爱。基督徒的亲人可能最难信主，因为他们不能从你的身上看到基督的爱。所以我觉得德兰叔修女讲的话相当的对，对，你要爱，从你的亲人最亲的人开始。所以第二点，从你的家开始。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真正的同在 real presence。 第二，从你的家人开始爱。第三，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原则。当我们去爱，我们去家人带给主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会遇上一些的实际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考验你对主的信心，这些的问题可能去会考验你对主那个的做人的原则。在马太福音15章16-23节里面，他记载了一个的故事，就是一次耶稣向着他的门徒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告诉他自己的身份。他跟彼得说，和他一切的门徒说，我要受到长老、祭司、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然后被杀。当耶稣讲这件事情给彼得之后，彼得在他身旁，彼得那个时候是跟着耶稣差不多3年的时间了，好朋友，不但是老师与学生，而且是一个好朋友的关系。彼得听到这个消息，为什么我的夫子要被人家抓去受什么刑罚，最后受死呢？他觉得好不高兴，他就拉着耶稣大声地向耶稣说，这万不可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不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圣经里面想说劝耶稣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大声的去叫喊，大声的去好像是骂的意思骂耶稣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其实彼得做的对如果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要去死了，我一定抓着他不要这一件事情发生，对不对？他做的是对，彼得是对的。但耶稣怎么讲呢？耶稣向着这个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彼得好像是好对，但是耶稣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好清楚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思，就是他要被钉，为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复活。耶稣坚持自己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成为和平之子，我们要带人来到耶稣面前。有好多事情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的原则。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去劝人家不要去吵架，我们要做和事佬那我们就不要变成了去吵架的那一个，对不对？好的时候我们劝人家不要吵架，我们变成了自己去吵架。我们劝人不去讲是非，我们就不要变成是非人。我们把福音传给人，我们就好的坚持福音里面讲的是什么，福音里面的一些的道码或者是信条，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信什么。我们不要给人家拉去了信手其他的东西我们要去劝人不要去犯罪，我们就不要变成了一个犯罪的人。我们不要受不住诱惑去变成了去犯这个的罪。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清楚知道主给我有什么的诫命， 我们清楚知道主给我什么，有什么的生命要去做。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宣扬那带我们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是谁，以致我们能够真的成为光明之子，我们成为能够成为这个的和平之子。所以我们听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5:34-40，那里耶稣这样讲，他说他最后他要来的时候，他会做这些事情。他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什么是冠冕呢？爱，神透过你有我去爱。怎么样去爱呢？就是刚才我们看的，我读给大家听的马太福音的25:34-40，我们坐在一个最小最小的朋友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冠冕能够带到永恒的冠冕是什么呢？刚才我说的，我们金的银的铜的，我在台上拿的都不能够带到主那里去。什么能够带到主那里去呢？人，人的生命，我们带人的生命到主那里去，这是我们真正的直到永恒的冠冕。因此如果我们愿意牺牲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的精力，一点的金钱去帮助其他的人，这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当我们看到失望的脸孔上重新出现笑容，当我们看到那些悲伤的心重新振作起来，当我们看到人在迷茫之中得到了希望，其实大家如果去试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的满足快乐。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就是这样，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神爱人吗？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这一份的满足。神就是放着这一个的爱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满足，我们会体验到这一份人生的意义。我们也知道这个的意义就是能够带到永恒，坐在主的身上，最后主要称赞我们，给我们冠冕。感谢主给我们今天的话语，愿我们大家来学习爱，爱神爱人。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成为了和平之子，生命就有意义、满足和快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了一个好重要的诫命，主啊，就是我们要爱。主啊，你要我们去爱你。主啊，其实你更加叫我们去懂得爱你之余，其实叫我们更加去爱人。主啊，这就是在你圣经里面给我们讲在遗书里面给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去爱我 我们能够看见的弟兄姊妹朋友。主啊，求你叫我们真的成为和平之子，求你叫我们成为你自己要去爱的一个的器皿，让我们成为真的这个的贵重的器皿，让你去使用，去爱，将人带到你的面前，将生命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这一家的教会，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将你的爱带出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